亲爱的好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主日早上平安。感谢主，每一次能够站在这里，都是充满了感恩。知道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今天要再一次用他宝贵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今天的诗歌呢，唱第三首，唱到有一天，让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谢谢爱我的主。记得这一首诗歌也是我在10年前决志的那一首诗歌。当我在生活在相对比较平安、好像幸福的日子里面，好像先生、孩子、家人都很疼爱我的情况之下，但很说不出来的，我在那一天特别感到一个好像很失落。好像很寂寞，好像觉得没有人了解我的那一天，然后上帝就在那一天呢，向我真的是好像那个光照在我的里面，让我看见这个诗歌里面说到有一位上帝，他能够明白你，他能够帮助你，他能够爱你，所以我那一天呢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感谢主，愿荣耀都归给他。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从被掳到归回，从重建到复兴，我们在这边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说到这个归回呀，不是只有一件事情而已，也不是好像我们仅仅只有我们这一生，好像一个大的方向而已。归回乃是说到我们随时的一个情形，归回也尝试我们应该有一个的态度。那为什么呢？因为不归回说到我们仍然是在仇敌的一种辖制、那一种掳掠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没有办法得自由。所以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的生命的功课，随时归回，凭信往前。归回以后，神要重建我们，把他上帝把他的儿子那个荣美的生命性情坐在你的身上，坐在我的身上。那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我们有看见，不仅有第一批的归回，还有第二批、第三批的归回。说到我们这个归回，必须是一个持续的，也说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直持续，一直能够借着各样的遭遇，在这边建造我们，所以不单只是祭坛，不单只是圣殿恢复就够了。像我们上礼拜所说的硬件有了，还需要有软件，就是上帝的话语必须要来恢复，重新把准绳拉上，叫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在世界又不属世界天国儿女的一个位分跟荣美。所以上个主日一个信息呢，就感谢主谨身传道就带我们能够看见以斯拉这一位文士祭司，他通晓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呢，当他面对波斯政府波斯王热情赞助，好像看起来表面看起来很丰富，但是他因为对上帝的话语熟悉，他能够那么清晰的就辨识出来其中的一种蹊跷。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斯拉，他不但明白律法，而且他更知晓律法的精义，爱神爱人，让神的心意能够借着他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去兼顾那些信心比较软弱的怀疑上帝应许的这些百姓当中，重燃呢他们对神的爱，重新呢能够靠着上帝的话语一起奔走锡安大道。所以我们就想起主耶稣说他既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一个也不失落。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到主题，一个也不失落。这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如何回应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 你也永不丢弃我们，一个也不失落。求你的圣灵向我们来说话，毫无拦阻的，让我们屈膝在你的脚前，专心来注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主席带领我们念了一个二十节的部分。那在这二十节里面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从一节到第十四节，那记载呢跟随以斯拉归回者的名单啊。刚刚有念了很多，那名单的次序，首先是祭司，然后才是王室家族，接着最后是百姓。第二个大段呢，从十五节到二十节，讲到以斯拉遭拒利未人的情形。那我们来看以斯拉，他呢是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充满了使命和责任感的一个神呼召的一个神家的领袖。为什么呢？在第十五节里面我们看见，那以斯拉遭拒这一些人，就是刚才一到十四节这些名单，这一些人，那这些人大概有五千多人，他在这一些人当中呢，在亚哈瓦的河边他们在那边住了三天，住了三天。同时呢，以斯拉留意到没有利未人在这个归回的行列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哈瓦亚哈瓦呢，它是在两河流域，就巴比伦那个地区的一个西北的地方。它呢是犹太人呢被掳巴比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居住的地方。亚哈瓦呢的意思呢，就是我要活下去，我要生存下去娓娓道出了这一群被掳的子民的心情。利未人是谁呢以斯拉留意到没有利未人在归回的行列中。我们来看一下利未人利未人呢他呢，首先他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叫做利未，他的后代叫利未人雅各有几个儿子？十二个儿子。那么利未是排行老三，第三个之后呢，利未呢又生了三个儿子这老三利未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葛顺，一个叫歌侠，一个叫米拉利，三个儿子。那大家很熟悉的摩西、亚伦，都是出自那第二个儿子歌侠之后。那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呢，必须要出于亚伦的后代。好，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利未人呢，是神呼召代替以色列长子成了侍奉神的人，代替以色列长子成了侍奉神的人。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神拣选利未人支派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呢？这段历史呢，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里面。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摩西呢，他上西乃山去领受两块法版，领受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呢，那百姓呢，因为看见摩西呢，言辞呢，就不下山来，所以他们竟要求了亚伦呢，去造一个神像来引路。所以不久他们就造了金牛犊在这边膜拜。所以回到当中的摩西看见百姓呢放肆在那边亵渎神，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就把这两块法板呢就摔在地上。而且呢，摩西又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那时候利未人的子孙呢，他们就到摩西那里去聚集啦凡属耶和华呢，这个词如果用直接翻译讲的比较直接，就是谁支持耶和华的意思谁支持耶和华的。那利未人忠于神呢，他们就站在神这一边呢 而且呢，他们就协助了摩西呢，去剿灭了那些拜金牛犊的这些人。啊，虽然那是很痛苦的事，去要击杀自己的弟兄啊，自己的同伴，但是呢，除恶务尽啊，啊，免得呢全以色列民都死在神的愤怒底下。所以利未人呢，他热心侍奉神啊，归耶和华为圣，成为会幕主要的这个管理的人，而且他们也是服侍祭司的帮手。好，在这一段历史之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摩西在这个时代，这些利未人他们站出来支持耶和华，支持神。好，在这段历史之前的创世纪，讲到那个雅各的儿子就是那个利未，利未为了保全自己还有他父亲就是雅各的名誉，就曾经发出过属乎自己的血气，用刀杀死了这个全事件的男丁，受了咒诅。但是如今呢，利未的后人后代却因为顾念神的荣耀，挺身出来，他们愿意站在神这一边，愿意支持耶和华，所以发出了纯正的热心，使得从前的咒诅如今变为了祝福。是的，弟兄姐妹，咒诅是可以变为祝福的，因为在神他蛮有怜悯，而且他有翻转的大能，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使哀哭的变为喜乐跳舞。那么利未人代表以色列人的长子呢，以色列的百姓侍奉神。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可以来服侍神，阿们。同时呢，我们从前呢算不得子民，现在呢却做了神的子民。那从前未曾蒙连续，如今蒙了大连续，何等奇妙宝贵的救恩，感谢主。那么利未人的主要工作呢，主要是协助祭司办理这个会幕的事情，然后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啊，上帝就告诉祭司亚伦说，利未人是神的赏赐，要与你联合服侍。说到联合服侍除此之外呢，在大卫立国以后呢，利未人也在诗班里面有侍奉他们有诗班。最后我们留意到利未人呢，他们没有产业。生命记第十章第九节说到，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好了，这是利未人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以斯拉他不仅充满了这个使命，而且呢很负责任，而且呢他是一个传递使命能够建立同工的带领者。那所以呢，他们呢在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一群愿意归回的这些百姓呢，他们就在刚刚讲的亚哈瓦，在亚哈瓦那个地方，那个亚哈瓦就是说我要活下去的意思他们在那个地方停留了三天。那么以斯拉就查看查看这个字呢，我们去查原文呢，它是一个深入认识，那种充分理解的意思。好，充分理解。那以斯拉在那边非常的认真仔细，亲自的去了解情况，亲自的第一手去认识，所以很快第三天就留意到，没有利未人在其中，没有利未人在其中。利未人不愿意归回是不是有苦情？那祭司呢是很有地位的人物，那百姓呢也有安定的生活，那在圣殿里面的工作这么的刻苦，没无名，我们说无名无利，好像也无产业他们。所以利未人呢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为着生活的需要，很多都转业了。 那我就想到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的情形，我们有做主管的，我们有做父母亲的，我们可能是教会某一个事工的一个带领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所带领的这些人我们有没有这一种像以斯拉这样子去了解去理解他们的一个情形当我们说理解呢，不一定是认同，理解是一种爱的表达，就放下自己来倾听对方好像耶稣对我们那个细微的爱，那个接纳我们常常垂听我们这个倾心吐意的祷告或是我们开心的，或是我们不如意的，或是我们灰心的，或是我们沮丧的，耶稣没有等到我们好像悔改了，好像这个已经都好了，生命都完全了，才来爱我们。他总是乐意我们来亲近他。他说我们来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他就按着我们的本相在这边接纳我们，而且他等候要来施恩给我们。我就讲到我们家老三最小的儿子，他以前呢总是很期待，非常期待到礼拜五晚上，因为呢他就可以跟他的哥哥二哥呢去参加青年团契他就很喜欢去，而且呢他就是以他哥哥为荣那一种哥哥说了算数，他就很喜欢然后呢不过呢后来等哥哥呢他到东岸去念书了，那我就发现我这个也是 做母亲的，也就是不像黎希米好像三天 就能够去查看我是这个比较反应比较迟钝的这个哥哥呢去东岸念书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最小的他就不太愿意去团契，然后呢有时候呢就觉得说就功课太忙了，那有时候呢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又不感兴趣，那起初呢我也好像没有太留意不过经过呢他的大哥他的大哥提醒我后来我就想想也对就是慢慢去靠近他理解他就感谢主的怜悯这个我这个做母亲的糊涂我这个母亲的转向儿呢的心的转向母亲我就多一点的了解我们这一了解呢就是两年的时间感谢主我与他同行然后我们有开始有很多的谈话开始能够多一点来认识他，那以前呢都觉得他就是跟着哥哥就好了现在有机会能够来与他同行，我很感谢神给我这段宝贵的时间虽然这个两年呢好像很长但是呢我们在这当中真的是一起能够来祷告然后他现在呢这个就是这一周呢他还就跑来跟我讲我在厨房他就说妈妈这个礼拜呢有没有 Friday night 有没有 Friday night 就是周五的晚上，我说没有这个礼拜是 Spring Break 好，那下礼拜呢他现在是这样所以是感谢神他这个愿意人都来亲近他，他愿意呢我们都能够去理解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就荣耀归给主好，我们再回到看以斯拉以斯拉呢他呢我们刚才讲说他呢就看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当下呢他不是责备他反而是一种理解理解他呢定义要来帮助这些利未人归回到神的旨意当中于是呢他有了行动，他立刻呢就成立了同工侍奉团队就招聚了那个地位崇高的九位领袖我们说到呢他重视神所拣选的每一位他没有那个好像大小眼，他是呢尊重，而且呢他呢就是在这边能够呼召他们，同时呢他也招聚了那个善于教导的两位教师说到呢他重视神话语去建造人，然后呢他呢就向这些同工传递了呼召，传递了负担， 把神的托付呢，把神的使命呢，就给了这九位的领袖，给了这两位教师，为我们神的殿带来使用的人，为我们神的殿带来使用的人。是的，以斯拉懂得来传递使命，能够把人能够带回到神的旨意当中。那这一段经文呢，也让我们想到，在这段期间，预苦期的期间，一直到主耶稣这个复活的这一段日子当中，这个主耶稣呢，他呢是实在是我们那一位最伟大的重建者，他不但传递呢天国的一个信息，他也是那一位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伟大的重建者。我想到呢，在主耶稣复活的第一天早的那个第一天早第一日哈第一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那两个门徒啊，就好像在走那个属灵生命的下坡路啊。那他们呢，脸上呢，圣经上面讲到他们脸上带着愁容，远离了耶路撒冷啊，远离了敬拜神的地方啊，远离了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好，我们PPT 可以转到下页。因为他们素来所盼望要得赎的以色列民的这个耶稣呢，竟然被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呢，复活的主怎么样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哎呀，我们的主耶稣他真是走进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啊！不但如此呢，与他们同行呢，他还开他们的心窍，哎呀，为他们向他们讲解圣经，哇，让他们心里火热，好坚固他们的信心，直到他们重新得力，叫这个灰心的能够重燃盼望。是的，我们软弱，但是神总不丢弃我们。主耶稣在这边呼召了，他说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呼召那个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他那里来，他要叫人得安息。这是我们的救主。一位人听见了神的呼召要归回耶路撒冷，但或许在他们里面有担忧，有害怕，他们要回去那一块神所应许的地方，但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似乎没有力量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以斯拉理解他们，但以斯拉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熟悉律法，他也明白律法的精义。在生命记里面呢，第十二章十九节说，你们要谨慎，你们所居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以斯拉具有行动，邀请了同工一起来帮助利未人，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归回到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能够来愿意为主的缘故，看见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别人的身上，你是否也愿意能够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陪伴一个可能在这个软弱当中好像灵命似乎跟不上来的弟兄姐妹，或是正在经历难处的我们的朋友们，按着神量给你的目前的信心大小你的陪伴可能是祷告纪念他，但你的陪伴呢，他可能是主动打电话给他倾听他陪伴他。那很可能你的陪伴呢是主感动你花时间与他同行走一段人生这个低谷的路，我们求神怜悯，求神给你这样的感动，因为看见神的旨意不但成就在我们身上，也要成就在别人身上，让主那个翻转的神迹透过你 有那个秋雨之谷，啊，秋雨之福盖满全谷。好，最后呢，我们要看以斯拉，他是一个懂得归荣耀给神的人，啊，他懂得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以斯拉这个名字呢，他是耶和华的帮助，啊，所以他仰赖耶和华的帮助，耶和华就使他成为众人的帮助。几天之内呢，这个侍奉团队呢就招聚了200多个这个利未人，利未人占了大概38个人，还有其他都是尼亭人啊。之后呢，以斯拉就开始带领他们呢启程，我们说叫启程。好，他们在那边待了3天啊，启程了十二日那天啊，正月初十二，然后接着呢，他们走了4个多月的路程呢，就到达了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在5月初1日呢，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再过2个月呢，7月初1日呢，以斯拉呢就将这个神的律法书呢带到会众面前宣读，并且讲解。我们念几段经文，我们看见啊，那个情形哈，那是将来我们会看见的，在尼希米记第8章第9节里面讲到啊，神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看见了哈，利未人在这当中。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可悲哀哭泣啊，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里面对神的话充满了火热，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哭了。在这边看见利未人担当祭司这个讲解圣经的帮手。第13节里面讲到啊，次日众民的族长啊，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次日讲到刚刚他们呢听到圣经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那个情形，次日就是隔一天，哇，这百姓呢内心里面越听呢对神的话越渴慕，他们巴不得听更多神的话。到第18节，从头一天到末一日，以斯拉每日念神律法上律法的书，那百姓对神的话持续渴慕。我们看见从头一天到末一天，以斯拉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施恩的手，阿们。所以弟兄姐妹，神在以色列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候，在灵性这种低落的时候，在那里培养一位合神心意的一个神家的器皿。以斯拉他充满了使命感，他充满了责任，而且他有行动力，他能够传递使命，建立同工。最后呢，他将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在你的环境当中兴起你，要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无论他们的光景怎么样，神要使用你，神也在你的各样的遭遇当中要来使用你，见证他翻转神迹的大能，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又是那一位最伟大的重建者，你说父所赐给你的叫他们一个也不失落，这样的信息我们都觉得不是遥远的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情形，这个世代需要以斯拉这样的器皿。主啊，恳求你恩待这个世代，恳求你恩待众教会，看见人有软弱灵性跟不上的情形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里面不是没有感觉，而是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去理解，倾听，陪伴，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为我们当中有难处的每一位来祷告，不管你的难处是什么，是健康的，是家庭的，是失去工作的，今天你是否愿意跨出那信心的一步，相信神没有丢弃你，你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起来，勇敢的跟随他。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